如露切木水啊，切木朝见神。
今天是从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开始啊，诗篇四十二篇是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的第二卷啊。那我们知道诗篇，犹太人照着他们的习惯，他把诗篇一百五十卷，他把它分作五卷，就如同对比摩西五经一样的方式，他是做一个故意的一种对比，所以诗。律法有五卷，那他对神的颂词，他也故意就把它分作五卷，这个是在他们在编辑上的一种故意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上次谈到第一篇一直到四十一篇了啊，那我们今天是从第二卷的第四十二篇，那四十二篇一直到七十二篇啊，有三十一篇的经文。三十一篇的经文，那再来第三卷就是从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它有十七卷，十七篇啊。那第四篇是从第九十一直到一百零六，它也十七，也一样是十七啊。最后一卷是最长的，它从一百零七一直到一百五十啊，它有五十四篇的。所以前后是最长的，最前面是41啊，最后是54啊。 那这是他们犹太人在当初编辑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有这种故意的编辑法。那编辑的时候的内容，实际上他也有把他们类似的东西有一个主题式的这种编辑。就一般我们在看最后一卷，实际上在最后一卷107篇以后，实际上它是一个朝圣诗，它基本上都是一种朝圣诗，也就是说它大概是比较晚期以后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每一年再一次的来到亚威的圣山的时候，他们会用107到150篇的内容成为他们的上行诗。那我们知道上行诗最有名的就是112篇以后到120几篇到甚至到130几篇，这些上行诗是最有名的上行诗，但是其他的也都跟上行诗跟朝拜节期的诗歌都比较有关系的。同样的，我们说诗篇第二卷，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卷，第二卷本身他一般人的认为说第二卷的内容主要都跟被掳的时期所整篇的一个诗篇所以他基本上诗篇从42篇开始，他是以很重要的以节期守节期以圣殿崇拜作为他的代表，也就是他们一种仰望期望说能够重新回到圣殿的崇拜，就这样的诗篇为他的一个编辑上的一个尽量把这样的诗编辑到诗篇第二卷的里面去那大概写作的时间大概都是在被掳时期里面写作的，然后把它编辑的所以这个第一卷二的话，它有比较类似的主题，它跟卷五也有很类似。同样，我们说看到卷一卷一很多都是一种用大卫王用大卫王，或者是说献给大卫王的诗那当然也不见得都那么完整我们说因为它是大业性的一种收集大业性的一种收集，所以也不是说每一篇都是符合它的一个主题，不过它有大概有这种目的。那这个42篇一直到43篇照诗篇刚才中年跟我们所谈论到的照讲，它应该是两篇应该是要成为一篇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把它拆成两篇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时候被拆成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在一般的这个诗篇的这个学者的里面，绝大部分的人认为这原来在古老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同一篇的里面，他应该是同一篇的诗篇，但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被拆作两篇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跟我们在其他的诗篇的里面，我们有其他的诗篇我会发现到有一两篇诗篇它基本上是重复的，然后后面再加一些，也就是他把前面的诗篇然后引到后面来说再加一点点，后面加一些些又成为一种新的诗篇这个是在当时他们在收集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的产生这是后人的编辑的问题这个我们大概也没办法去讨论研究为什么当时的编辑会有这一些产生不过至少我们知道42篇跟43篇它是一个三部曲就刚庄明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他就他的这个文词从第五节十一节跟43篇的第五节他有相同的文词用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是说我说第42篇的第十一节跟第43篇的第五节，他跟42篇的第五节如果就希伯来文的话其实只差一个字，就是那个为何。为何在第42篇的第五节它只出现一次，而 而在其他的两节它出现两次，
嗯，
其他的照讲应该都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我们和本的翻译有那个他笑脸帮助我，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他笑脸帮助我。那个他，如果这照我们读的话，那个他应该是指神啊。但是在七十一本的时候，他把那个他变成是我，啊，那个笑脸那个是我们加上去的，原来是他的脸啊。那马索拉是用他的脸，但是七十一本用我的脸啊。那我的脸就跟第十一节那个他是我的脸上的光荣那个言语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照七十一本来看的话，这三节他在翻译上是一模一样的，七十一本翻译是完全一模一样啊，他就没有像马索拉本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就七十一本的翻译的角度认为，其实这两篇它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是一篇，然后它是一种节奏，是一种逐步加深的一种节奏法。那这种逐步加深的节奏法，我们实际上看到它在用词上有很多的用词是几乎是一样的，重复的一种类似的用法在出现。我们把它统计一下，第二节开始那里谈到永生神，永生神应该翻作是，若照马索拉本应该翻作是活着的神或是永活神，他那个是活着的神。他跟第八节那里个是我生命的神，那个生命是名词，活是生命的动词，所以原来其实是一样的，活着的神是就是我生命的神。那在第四三篇里面它变成是说是我生命的神，那个是我生命那个字原来是这个原来是一个宝藏堡垒或是一个营寨，它原来的意思是就是建筑在山上的一个坚固的营垒，那我们常常把它换作宝藏或是营寨啊。所以他这里说你是我宝藏的神或是我营垒的神啊，哎，那其实这种神是他的保护啦，他是保护他的啦，哎。那所以刚才庄明弟兄有谈到说他跟第九节那个说我对我神啊，我的磐石，那磐石在诗篇的里面我们也知道常常磐石跟宝藏它常常会一同出现，有时候是变用，所以它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啊。磐石跟宝藏它基本上虽然是不同的词句，但是原文在当时诗人的观念，当时的希伯来的诗的观念他们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再来他们会去质问说我的神或者说你的神在哪里，在第三节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第十节也说你的神在哪里。那同样的他也谈到说神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你为什么丢弃我，跟第九节那里谈到你为什么忘记我，这种类似的一种疑问法对神的一个存在，神到底存不存在在我们的四周围，就他会有一种发出相同的质问词，所以这个三段都有这样的发出一种质问神。那同样都会有一种对神的一种称呼跟赞美，同样对神的一种称呼跟赞美。所以第四节有谈到说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同样第五节有说我还要赞美他，同样第八节有说我要歌颂，原来是说神的颂歌啊，神的歌，神的赞美的歌，神的颂歌是与我同在的啊。那同样到后面也谈到说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他每一段落都会有谈到相同的一种颂赞的歌啊。再来他会去谈到同样都会谈到神的殿、神的山、神的祭坛， 那第二段里面好像他就没有，好像是面对是说奇怪，这找不到说到底神的山或者神的圣山在哪里。那其实应该说第八节，第八节那个中远弟兄有谈到说是亚威哈施兼爱哈，那个必向我，这个是我们和本加上去的哈。那应该说亚威他命令这个兼爱，或者说亚威啊期望亚威吩咐这个兼爱，那兼爱本身跟约有关系啦。那约的话，神的约跟神的殿。哦，跟神的祭坛，跟神的圣山，实际上它都有很类似的一种啊含义存在啊。再来，我们说我的心哈，我、哦、他不断的从头到尾都是谈到我的心啊。中美弟兄有谈到说，心就是我的魂呐、啊，啊，那整个出现哈、哦，刚好这个我的魂这个字哦，在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十二篇哦，刚好出现七次啊，他有提到七次。再来，他会提到那个悲伤的问题。除了这个第九节跟第二节，这两个是哀痛，哀痛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啊，都是悲伤哀痛。那第四节，第四十二篇的第四节又极其的悲伤啊。中远弟兄已经跟我们解释了，这个是说把那个把这我的心哦倾倒在我的身上。如果照直译哦，应该是这样：我的心，我的魂，它是倾倒在我的身上。那倾倒在我身上的话，上下文来看，这个字应该是指悲伤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悲伤，意义上是这个是一种意义啊，用意义的，它不是直译的啊。但是意思上来讲是符合的啊，所以都是有谈到悲伤啊，用词上都有谈到悲伤，所以。我们从这些用词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三个段落都有用类似的余华，而这里从头到尾他都不用亚威，他都用神。我们知道犹太人哦，他如果是在这个啊犹太地，或者说对他们犹太人说话，一般他们会讲亚威神。但是如果他是在外邦地，或者是他对外邦人在说话的时候，那他对神的称呼一般都会用神这个字，他比较不会用亚威那个字。所以我们看到等这两篇里面，他从头到尾都不用亚威。
有八节有
啊，
八节那个，但是向神祷告那个
亚威哈，愿亚威吩咐哈，
有
那个重要的一次的这一次，所以他这个整个诗篇里面强调都是用强调神，而亚威非常的这么那样的少，所以他们一般说这一次他这个应该是贝鲁诗比较啊、比较可能啦，贝鲁的时候的贝鲁诗，所以刚才中有谈到说可拉的后裔啊交给灵长。那可拉就是刚才中明有谈到的，他是一个立位族中的24班里面的这种负责诗颂的24班中间的人。那刚才中明也谈说第四节，他引用了第四节他以前在圣殿中的一种领人来颂赞神啊这样的一种情境的一种回响，所以确实也可以证明42跟43本身它确实有可能是在贝鲁时期里面所写作的诗歌。那因为这样的写作的诗歌，所以我们要看第43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哦、这个是一个期望词，而不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一个词句啊、哦，所以它是一个祷告期望，不是说他已经来到神的圣山，他已经走到神的祭坛了啊、哦，不是哈、哦，这个不是哈、哦，它是一种期望啊。因为从43篇的向神的求，第三节的求，其实都是一种期望，它跟第42篇的第八节，第八节那个白昼亚威吩咐。兼爱那个应该加一个求或是说愿 白昼愿雅威吩咐兼爱，这个也是一种期盼的意思啊，期盼的意思。那这种祈使期望祭跟第十三篇的第一节跟第三节都是期望祭，这种期望祭跟第五节十一节跟四十三篇的第五节那里有说应当仰望，那个字哈，应当仰望，那个其实也是一种期望，一种期望。所以整个诗这两篇实际上它都是一种对神的一种向神都发出一种期盼祷告词，这是一种期望祷告词。也就是他把他今天所遇到的苦境，透过他的回想，透过他现在的一个困境，然后向神一种期望的祷告词，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说话。这个整个诗篇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内容啊。好，我先大概先讲到这点啊，我们再请他让弟兄来其他来回应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啊。啊，张老二先讲。
看他们有什么听了。
好，你们听了，你好吧？那这个还阿 Ken， 您来针对这个两篇，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啊，或是问题？阿 Ken 有什么回应？
喂，
哎，你讲。
我就想当时的这个作者他很重视这个守节期啊，在这个亚威的这个山去敬拜吧。我现今我们这些一般的基督教的人不一样啊，他们认为守节是一种困苦啊，是一种压制啊。但在作者来看啊，守节期是一种很欢乐、很快乐的事情啊。我想这个与现今的人很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作者对这个神啊很有信心的，就算在这个困苦当中他仍然称重神啊，感谢神啊，而不是像一般人一样遇到有困苦的时候就埋怨神啊、离弃神啊，就这次我都感想了。
好啊，两点哈。犹太人他们今天的守节是一种喜乐的哈，欢呼的哈，那确实他们面临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一种用一种正面积极的祷告期望，而不是一种用一种埋怨的态度来对待神今天所临给他的一个苦难哈，确实从这个阿 Ken 讲了这两点。其实他在经文里面的第七节哈，第七节他用你的瀑布、你的波浪、你的洪涛，好，刚才中美说瀑布、波浪、洪涛，这个是代表苦难啊。但是他前面用你呀，表示今天苦难虽然是仇敌来的，前面有后面有谈到是仇敌所加添上去的，但是他深深的知道是。苦难的源头是神所允许的，是从神允许然后让外邦人今天带来这样的一种欺压。所以第七节我们发现到诗篇的作诗的人他有这样的了解，承受的苦难是神允许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不可能去埋怨，他就不会去埋怨。如果你知道这个苦难是从神来的你还埋怨，那你就表示你在抗拒神今天对我们的一个安排，你在抗拒神对我们的一种拯救，以后的拯救。所以诗篇的作者他很了解这一点，他知道面临今天会被掳那是神的一个安排，但是他知道神既然是神的安排，那神允许苦难临到，神也一定会预备救恩会来到，所以他继续向神来祈求。刚才钟明有提到 有一个地方他的解释很好，他提到说像那个第二节，我几时得朝见神，这不是一种埋怨，也不是一种疑问，我好像神都不会来，神怎么都不会来，而是一种急切的一种盼望。所以这个他这种疑问词本身来讲，诗人本身发出的疑问词，这是一种表达诗人的一种急切的盼望，而不是对于神的怀疑，不是对神的怀疑。那反面来讲，那一些仇敌他们所发出的你的神在哪里啊、哦？你的神在哪里，那是一种反而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亵渎，对神的一种疑问怀疑啊、哦。那仇敌的一种怀疑跟诗人本身他对神的一种发出的疑问词啊、哦，它的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哦。好，来再来那个李丹，
嗨，
或是雨虹，雨虹在吗？
雨虹在旁边。
好，没关系，你都可以发，你都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哈、啊，或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哎、
那这首诗的作者哈，他是因为整个民族，那他也受到这样的遭遇。他本身来讲，从这首诗里面来看，他是很敬畏神的，所以他所遭受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成语啊，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本身是可想神的，但是就是因为整个的就是民族的他那个总的趋势是背逆神，所以他也就就是遭受连带的这样的一种痛苦，可不可以这样子来看呢？
我们知道哈，以旧先知书里面有谈到，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先知特别对他们安慰，发出的安慰说，神会保留余民啊，以色列人不会完全被灭绝啦、啊。所以被掳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神所保留的余民，虽然他们因为他们的同胞的罪受到连累，或者说因为他们的列祖所的罪而受到连累，从祖宗来的咒诅，或者说他的弟兄们所犯的罪的连累，那他们就被掳。但是被掳的人，他们仍然有存活生命，啊，仍然可以继续的对神的一种感恩跟期盼，能够归回，所以被掳者就成为神特别遗留下来的保护的一个渔民，那这些渔民以后他们可以归回，所以虽然他是受人人类，但仍然有余恩。我们应该就用这种方式来想了哈。我们虽然是受人家的连累以至于受苦，但神仍然留有余恩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个从这一篇的里面，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他大概也有表达这样的意思。虽然他受人家攻击哈，但他是仍然相信神的欢歌会继续的存留，为他来存留的啊，因为神仍然会向他所约是兼爱的啊。
兼爱是哪个兼呢？
坚固的坚。我们第八节那个，我们都和本都把它翻作慈爱，有没有哈？因为我们要换那个这个字，这个字本身有一种因为神的约而向人所施的爱，这个词啊，这个词
因为什么呀？
因为神的约，神立的约而向人所行的爱， 他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哈、哦、的出现是这样的出现法。
嗯，
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作兼爱，表示它跟神的约有关系的。
哦，
哎，
嗯，那这首诗呢，是在就是非常困苦哈、哦，非常忧伤的一种情况下写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呢仍然是对神可想对神是赞美的，这个好像有点类似于应该是哈该书还哎不知道是哪部书里面就是讲葡萄树什么虽然不结果啊，那个是在哪里啊，那个葡萄树不发旺吧，
嗯
什么的、
嗯、
那个是在哪一卷书、啊、
哈巴谷，
哦，哈巴
谷第三章后面，最后，哎，
哦，第三章啊、哦，
嗯，
就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是有指望的，就是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境况不是那么，让人高兴的时候，可是他仍然是对神没有失去，依靠，没有失去信心，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往往人在顺境的时候可能会发出赞美啊，发出感谢，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有埋怨了，但是这个作者他还是那么样的可想啊、哦、可想神，这种的信心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
既然他作者本身呢，他谈到他本身不是说他都很坚固的，他都不会被动摇的，不是哈、哦？我们发现到他还是会混乱的、
啊，
会因为环境而混乱。但是他从第五节、十一节跟啊四十三的五节哦，他有相同的重复的讲法，就是说，他这种内在的混乱，他希望能够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在于说他把眼光转向于神，所以他说应当仰望神啊。外面的
环境，起码他知道应该要仰望神，他没有，就是还是没有没有失去信心的。
对对，
虽然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忧伤和困惑，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想着要去依靠神。
所以透过这一种把我们的眼光、哦、从目前的困境转向于仰望天上的那一位，这种改变、哦、心态的转变是非常难的啦。一般人很少，我们都是就被困在那一种难处的里面、哦、我们的心就永远不断的越来越消沉、哦、但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能够把他的眼目、哦、往上仰望，期望眼目的转变，那就不被这个现今的困境哦，把它困住了，就好像脱离不出来啊。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一种改变啊。那这造成他这种改变，他才会造成说，那他就看到这位神是他的帮助。你没有改，你的心，你的眼光没有改变哦，那我们就看不到神要来帮助我们。
其实如果他一点痛苦都没有，反而会觉得他麻木了，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真实的感受，
是
才会觉得他是诚实的嘛。
是啊，耶稣也会这样啦、耶稣在十字架之前他也是很痛苦啊、耶稣也不是说坦然的说好没问题，没得要杀就杀吧，他也不是这样。
那是是，我记得那个，长老就是那一次，好像我们去深圳吧的，我送你们去深圳坐火车坐飞机的那个，那一次我在大巴上，好像长老问我就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或者在克西玛丽园啊祷告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哈。我说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好像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似乎就觉得那个心都要碎了，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那种痛吧，心痛。 但是呢，即使面对那样的一种让他很痛心、很心很痛的情况，他仍然是选择顺服。这一点，就是主耶稣特别，反正那一刻让我特别感受得到他的那种，那种心痛和他的那种，定义要顺服的那种坚决。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好像很长的时间感受不到这样的一种心情了，就是有以前曾经感受过。
第六节啊，谈到这三个地点啊，约旦地跟黑门岭，还有米撒山哈。约旦地哦，它一般是就是一般约旦河的两边哈、流域，就称作约旦地了。它包括河东，也包括河西地啊、那黑门岭不是黑门山哦，它是黑门岭。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黑门山的山脉的一脉啊、从黑门山是现在的大概靠近现在的。将近到叙利亚那里，将近到叙利亚，它是在应该靠近黎巴嫩那里，黎巴嫩跟那个叙利亚的交界那个是黑门山、真的是蛮远的啦，离以色列是蛮远的。那这里谈到是黑门岭，它是黑门山的这个山脉、的一脉、靠近这个以色列地的。那加米撒山哦，这个只有出现这里，圣经就出现这里，没有其他地方有出现叫做米撒山，一般人找不到、找不到。但是米撒这个字，有人说这个字应该是一种小山丘啦，小山丘啦，所以它这个到底小山丘，到底这个山是在哪里？也不知道，不过犹大地是很多山呐、那犹大地到约黎巴嫩的中间、也有很多的山呐、所以照中明讲的，如果他是从这个约旦地和黑门岭、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从、那个是多一个从、他是从约旦地和黑门岭。它这两个是把它连在一起的、约旦地跟黑门岭都是同一个地区的，从这个约旦地到黑门岭、那可能是它从贝鲁从这个约旦河谷那一直往北边，往那个黑门山，那经过黑门岭往北走、那到米撒山、米撒山可能是小山丘，可能是会过了以后，过了黑门山之后会往北边走、北边的比较远一点的那个小山丘的，
说是多峰、
多峰多岭的、
很多山、
那所以可能是越来越往北走的。那他虽然是被掳，他仍然是继续在纪念神。
这个他是被掳到达的地方，不是他的家乡吧？
啊、不是他的家乡。
应该是
他虽然是在被掳的过程中仍然纪念神。
对，
他表达意思是这样。
刚才吴弟兄分享的这个，就讲那个瀑布和洪涛哈，这个地方是讲到那个水对吧？
哎，对。
水一般指的是外邦对吧？山一般指的是以色列是吗？
海了，一般说海了，海。
海
了，海。
可是这个地方他说的是你的瀑布发生啊，你的洪涛啊，那这个你的话应该指的是神吧？
对啊，神，哎。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洪涛，这个瀑布深渊，跟那个指的是外邦那个，我觉得好像不是一起的吧？
不是，中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哈、 瀑布啦，波涛，波浪洪涛都是指神，从神那里来的一种苦难，
本来是
但是这种苦难呢是透过仇敌的。
对，
第三节有没有人对我说，或者说第九节仇敌的欺压，第十节我的敌人，那四十三篇的第二节也有仇敌的欺压，所以苦难的实际的执行者是仇敌。刚才我有讲，那苦难的源头，为什么神允许仇敌来欺压我们呢？是因为神允许啊。所以这个就是成为神的瀑布啦。所以仇敌为什么今天说以色列的为什么亡国？因为神用了这个亚述跟巴比伦成为他的刑罚，来刑罚以色列人。那今天这些人本来是对以色列的仇敌，但是为什么仇敌可以攻打以色列人？是因为神允许让这样的人来攻打，所以他变成说这样的苦难就变成是神的瀑布，神的波浪，这样了解吧？
也就是一切的这种苦难啊困境都是神许可的。
对对，
神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熬炼他的百姓吧。
对
李丹，你看那个第七节哦。
第七节四十二诗篇的第七节吗？
对，你可以看约拿书啊，约拿书二章三节。
我看约拿书在哪去了？
二章三节。
约拿书在后面吧，应该是。
十二小先知，
在阿摩斯书二
约拿书的第二章吗？
二章三节，约拿被丢在鱼腹里面的祷告里面内。
对，你将我投向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是吧？
就是跟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
是哦，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在遗物中在那边祷告赞美神，他在诉说神怎么样的拯救，是因为他被人家投入海中嘛，投入海水当中里面，那他在那边他就向神求告，那神就神就拯救他。那第三节是你将我投入深渊的，所以是变成你的波浪跟你的洪涛了。
这个好像还让我联想到，就是摩西被他应该是被投到那个海里面嘛，后来是法老的女儿叫人看就是带人看到了，那个是不是好像也是那个也是神许可嘛？摩西被投到是被投到海里吧？
尼罗河那边的。
是河投到水里。
他这个是海的深处了，已经到海的深处了。
摩西是没有到水里面，他只是在那个蒲草箱里头啦。
就是那个篮子嘛。
对了，而且
框子，
而且不见得是在水上，我觉得可能在芦苇丛中吧。
这里约拿记比较特别，就是就一个先知来讲，他逃避神的旨意了，但是他还是不能逃避，那神还是把他抓回来，所以他在那种疑惑中，他认为苦难是神来的啦，神遇到苦难了，但这种苦难是接近于死亡了，
对，
但是他在接近死亡中他还是仰望神，所以在这里有谈到他有仍然在仰望神，跟很类似的，跟这些诗篇里面都很类似的，有没有？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可以知道了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能要仰望，有没有你的圣殿，有没有？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他这个都很类似。
圣殿跟这四十三篇是相配合的，四十二篇也有啊，圣殿啊，在殿中，这相配合的。
嗯，
真的是有一种他离开神的这一个旨意啊，那他就遭遇到神的所谓的管教性的一种刑罚啦。哎，当然他也知道这是管教出于神的啦，所以他说是你的瀑布啊和你的波浪，而且神的管教一般都是用外邦人来讲，把他们留在海中一样，那因为波浪也跟死亡有关系啊，所以他这边谈到说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就跟生命又连在一起了，所以等于是从死亡当中又复活的这种经历。我倒是在想到哈拿，如果就一个女人来讲啊，哈拿她永远不能生啊，她最大的仇敌就是她，同样就是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啊，而那个妻子就讥笑她说你的神在哪里啊，因为你不生嘛，你不会生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就非常愁苦啊，天天就在神的面前呼求，有没有？他甚至向神祷告啊，许愿，那神就透过他这样的呼求、仰望、祷告，他垂听了，他又生了个孩子啊。像如果我们就个人经历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经历啊。我认为这首歌，真好，对我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在生命上有去体验到神啊，而这种生命的体验是在他非常愁苦，他本当就是一个很热心来敬拜神的人，今天他竟然变成一种被隔开了，他不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了。在那个时候他所发出来的那一种渴慕就会产生这种诗歌了。就我个人经历来讲，我们以前就是在正义书教育里面，在那边很敬拜守安息日嘛，我那时候当传道，我就是非常喜乐的在安息日里面在那边领到他们在机会敬拜神。可是以后离开正义书教育以后呢，又自己一个人，那也离开了那时候我们所设立一个教会叫做基督徒联络会，离开了以后呢，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很孤单啦。也就是在几年的当中里面，说实在这心里面就是在想说，神啊，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聚会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我个人啊，就是很大的哀伤啦。经过了几年以后，神就在差不多将近2000年的时候，神就另外再召聚了，让我们在安息日重新聚会，那么也一起在安息日里面用方言祷告敬拜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感谢赞美神，那时候的仰望到现在神的垂听，我更深的能够去体会到这一点。其实我读这一篇里面最大的还是在乎四十三篇的第一节跟第三节，因为第一节是他可以说是他请他所有的力量，他来向神求伸冤审判的，求神能够用公义来审判他来，因为他今天有一些不义的这些外邦的人，他们这些人来讽刺他，那他要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回答他们这些人，因为事实如此，你们今天人这么少，几乎没有，你们的教会就是这么少，你们在说你们的教会是真的，谁信？他们一般说这种正常教会就是要很多人在敬拜啊，结果你们今天呢， 不但没有敬拜，而且你们今天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弱势，哎，他们会还会说你的神在哪里？那这时候他没有失去一种所谓对神的一种信心的，反正是他可以化这种悲愤为力量，他反而是求这位兼爱的这位神，就是信实公义的这位神来为他辩屈。
嗯，
我也认为我们应当要时常这样祷告，不要对神公义会审判来失去信心，对于那些讥笑我们的，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信心来祷告神。好，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人的国。他这里用不虔诚的国，那表示呢，这是两国在相争啦，没有，是不是？
嗯，
哦，而在这个国一般来讲的话，说是这是一种外邦人的这种国啦，这个字啊，一般外邦的人他是一种很不虔诚，对神来讲啊，他们对神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国民，
嗯，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对神的律法很坚，能够认识而能够来坚守的这些人，而且这不守律法、不应该遵守的人，反正来笑话我们这些遵守律法的这些神的国了，
嗯，
他们的那种不虔诚，就用一种诡诈和不义，然后表现出他们是一个，不是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呢，我们要求神来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人。那本来这两国就是在象征的，一个是不遵守神律法的诡诈不义的人，啊，一个是公义而且又是诚实的人，他是遵守的。那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求神拯救。拯救就是帮助，不断在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早祷会也是为了这个来设立的啊。哦，第一，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节是因诉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是因为你是我力量的神。力量这个字是用一种保障啊，神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磐石那样的，那保障是不会移动的。神是这样的一种神，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向神说，神不会改变。暂时的现在的环境的不一样，那只是暂时性的。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稍微谈到了第三节跟第四节。我希望说三节跟四节能够把它背起来。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实，那好来引导我啊，带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我就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
嗯，这是他的愿望嘛？
对，
他的渴望。
他现在他的那种仰望，用一种祷告来画出。祷告的一个最中心点就是神的光。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神的光，神的话也是真实的，所以说神的真实。
嗯，
简单讲是神的真理，神的话是成为他引导我们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就诗篇来讲，他有神的话，可是他又仍然要求神发出他的光，就是他的真实来引导他。
嗯，
这一点就是，神发出他的光，应该是针对一个他如果是一个很因为仇敌哀伤痛苦的这种时候，他的灵里面很压抑。在那时候，他要很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这种压抑变成一种黑暗，变成黑暗了，让他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人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撒旦的压制，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波动，我们的感觉会感觉到很闷，我们就感觉到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没有办法能够来 释放的那一种捆绑，那时候要特别注意，求神要发出他的光来，使我们离开这种黑暗的压制。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怀疑，到底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
是。
那你的真实是跟说谎，撒旦是说谎的，他用这些感觉让我们去感觉到啊，我们好像落入那个真的很不好的，我们好像是被神丢弃了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说，求神能够把他的真实的那一面能够向我们打开来，那成为我们能够到神面前那一种最喜乐的那一种神那边，我们还是恢复我们的祷告跟敬拜。所以我认为人还是能够用这样的一种自我勉励啊，哈，一方面有向推向神，神的光能够继续来光照在我们里面黑暗，这个真是我认为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虔诚人来讲，我认为我很喜欢这一节。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事实上，真的是42篇哦，所以用11节哦，其实分成两大段也没有错啦，一节到第五节，和6节跟第11节，而且它的用词都是不断重复。它用重复的来表示什么呢？我要来解释，这是第4节。第4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这一节到底在讲什么？它跟第6节到底有什么关联？我就在思想这个了。因为第6节说我的神啊，这个我的神应该放在第5节，那我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忧患忧闷，所以呢，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这里吼，事实上他用的词是重复的。我追想呢，这个字就是我纪念你了，原文是一个字啊。他都是在纪念神。那再来，我的心极其悲伤，事实上应该翻成说，我的魂呢，倾倒在我身上。我的魂倾倒在我身上，他应该跟第6节的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应该是说我的心我的魂呢忧闷呢，那在我的身上，在我里面原文也是在我身上的意思，其实上意思一样的，我的魂倾倒在我的身上和我的魂呢忧闷呢在我里面都一样的，都一样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这个往这个字呢，它原本是一种它经过，它跟众人一同经过，那这个经过一定有经过什么地方啦，然后它来到神的圣殿去守节啦。那到底它经过什么地方呢？第6节它就比较有一种很具体的地方，就是它是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善山，他在那边来呢，来作为他所经过的一个地方。那第4节是强调他过去是领导众人经过各地方，然后往上，就是往耶路撒冷那边来去守节啦，敬拜神，因为神的殿是在山上。所以第6节应该他也是在追想他过去怎么样呢？那一种如何去领导、去敬拜神的，那个地方，我是用第4节跟第6节来做一个对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彼此对应才能够把他那个第4节那种领导人家去守节、敬拜神的，把它连在一起。 就好像到第三节嘛，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筵列当饮食，那个昼夜在第八节就是用昼跟夜，它又重复出现，对不对？那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这个永生的神又跟第八节的那个我生命的神，它也是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整个经文上来讲，它实际上它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不过是第一节跟第五节的一个详细说明而已，详细说明它并没有离开这个主题，离开呢他以前带领群众去神的殿上去守节敬拜神，他没有离开这个主题。那么第四十三篇也是他祈求他将来也能够再次领导，被神的话语领导来好像发出亮光一样。而这种神的话的那种发出亮光，就好比说神的那种应许呢，他已经应验了，那这好像一种光呢，有信心的人他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光，他能够引导他，能够继续带领，然后他就会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来去敬拜神。所以重要的主题都一样，大概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以上。
好，那个雨虹有没有？
没有，雨虹说没有，
没有。阿Ken还没有谈的，阿Ken，阿Ken，
啊，我不要了，
没有了哈。
其实我们说，你要讲吗？
我刚才就是听长老分享的时候，我。怎么想起我在认识你们之前呢，雨虹也知道我的困惑的那个时候的事情了。
对，
那个时候我时常在想，我说哎呀，我究竟怎么样看待主耶稣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哎呀，好像好些时候我在梦里面有时候呼求耶稣耶稣，有时候把我先生都给吵醒了。但现在很少这样的情况，可能那个时候就其实一直在受那种压制和捆绑一样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常常在梦中就是呼求耶稣，就然后就醒过来了，
是
这样子。
对，过去我们也经历到这样子。被压制，很枯萎啦。心里面真的很可想神那种。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把我先生吵醒了，然后他就要拍拍我，好像安慰我一样的。反正那个就那一段时间特别多。但现在就一个困惑去掉了，一个就是重新洗礼嘛，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哈，归到他的名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释放。而且我也想起雨虹，在我去深圳之前他做的那个梦嘛。他在梦里面祷告，真的是天上地下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的拯救。
像你那样雨虹会在梦中里面祷告很特别
啊。对，他自己做了梦，然后他第二天告诉我的呀。是他自己还把那个梦记下来了呢。
行，
他记得
这小孩子的这个祷告这么有力量。所以雨虹啊，要为你妈妈祷告好不好？雨虹啊，你的祷告很有力量。小孩子嘛，很单纯。那神给你有那种祷告的力量哦。
另外我还想问个问题啊。就是刚才长老你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起那个咱们那个宣信啊，《生命记》里边的那个30章11节到18节那个嘛哈。那应该来讲，遵守上帝的诫命啊、律例典章，应该蒙福嘛。人数增多嘛。可是我们现在人这么少，那些不遵守诫命的，你看那人数众多。那这个和那个。亚威神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个好像不太一致似的。那也对亚伯拉罕说是，你的后裔必像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要那么多吗？那我们也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可是现在反而是这个不守诫命的人更加人数更加多呀。
你们要想到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门徒只有十二个人，多不多啊？你说多不多啊？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甚至于到最后连一个也都没有跟着他，只有一个妇人在那边悲哀啊。真的能够遵守律法的人不多了，真的像耶稣那个时代，哎，没有一个人遵守啊，耶稣啊。
哦，是吗？
所以只有耶稣一个人孤独的背上十字架，只有他遵守啊。再来第二个，我们说保罗吧，保罗他建立的教会很多，可是你看提摩太后书，哎，亚细亚的人就是以弗所的人都离开他，哎，还有他初次申诉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到保罗的后期，他说今天只有跟路加在我这里，哎，那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哎，你要了解到一个在患难中苦难中的人，一般的人就是很看环境的，哎，所以保罗在被绑被抓的那一段时间，到他最后要死之前，真的能够守在他旁边的也不过路加而已，啊，那还有多少个人，哎，所以我想说如果说应许亚伯兰的那个后裔那么多，我认为是历代以来的集合，而不是每一个时代的集合，哎，
就是从总体看的，而不是从某一个时段的那个看，
应该是这个了，哎，
用
这个角度来看了，不然的话神的教会真的都不应验了，
哎，其实人还是很容易悖逆的，不愿意去遵守诫命，好像就像刚才阿Ken讲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就会把这个守节啊守安息日啊当做一种束缚，一种辖制嘛，
哎，是啊，可以说了这个节庆的快乐是一种欢呼赞美啊，哎，因为他把它变成一种好像守那个所谓的圣餐一样的，很苦啊，其实他没在办的圣餐也是一样啊，办的好像是一种以前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啊，每逢啊圣餐就讲了，哎呦好可怜啊，好苦啊，哎，流泪啊，这样子，
对啊，讲到这个圣餐，好像上次你们在广州还在深圳的时候啊什么说了一次，一年就有多少次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还真不清楚，因为看那个使徒行传那里他们不是天天掰饼啊什么的吗，
那个
是不是我们
那个波饼跟那个神的所定的节期要有盛会哈，那是不一样的啦。那是他们团契的一种，大家哎，环路公用的一种彼此吃饭的那一种意思啦。哎，
那个
跟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啊，
哎，
哦，且在家中，
哎，
这个是掰饼，他这个不是吃那个圣餐吗？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
那个叫爱宴。
爱宴啊？
没啦。
爱宴跟圣餐一样吗？
不一样。
哎，爱宴是可以才能办啦，啊，圣餐只有一月节那边至少要一次啦。
那会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你们就吃圣餐了是吗？
哎，
可惜我没吃到，好可惜。
那个圣餐也不是说在吃，真的在吃主的身体啦，不是啦。
天主教他们，
哎，
我因为参加过他们的弥撒嘛，
哎，
他们就认为那个是真的就是耶稣的身体，
哎，
那个汁就真的是耶稣的那个血，
哎，
我就不接受那个，但是我 跟他们那个神父修女有交谈过，去参加过他们的弥撒。
好，我们回到哈四十二跟四十三篇，总共神这个字 ，Elohim 这个字，总共出现的是21次，二十一刚好是三个七，哎，那很特别。但是呢，第八节的亚威出现只有一次，哎，那亚威的意思是跟神的圣约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他这里谈到他的纪念，实际上纪念不是只有他内心的问题，纪念一般都会包括外面的行动，或是透过唱诗。或是聚会来表示他们的敬虔的这种行动，哎，所以纪念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内心问题而已。再来就是神出现了二十一次，你会发现说这个神他首先他用第二节那个就是怎样的神呢？就是永生的神，就是活的神，这是一个对跟外邦人的神明是很最大的区别。外邦人的神明不是永生的神，不是活着的神，哦，外邦的神明是不会吃不会动不会说，哎，的那种偶像的神明，哦，哎，那这个神有神的面可以朝见，那神的面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再来这个谈到神有谈到是我生命的神，你注意到第八节是我生命的神，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跟世人的关系是他生命的，好像溪水一样的跟路一样的那种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神跟我们的生命是相息息相关的，没有神就等于没有生命，有神了才有生命，对不对？第九节说这个神是我的磐石，就是说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依靠，没有神就没有依靠，所以说我们的磐石。再来第十一节说这个神是我们脸上的光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帮助，没有神就没有帮助。再透过来就是说谈到第二四十二章的第四十二篇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宝藏的那一个力量的神，有这个神我们才有力量，没有这个神就没有力量。再来谈到说第四节谈到说我就走到那个我最喜乐的这个神的那里，神是他的喜乐，神是他的欢乐，所以除了神之外没有喜乐没有欢乐，简单讲是这样，除了神之外知道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喜乐没有什么欢乐。这个你让我跟你讲，每次啊我这样的打个字做了工完以后很累，就想到骑个机车就到我们嘉义市这边逛逛，哎呀每一次一逛出去就感觉到不想要逛哪里一想到如果你要到我们嘉义市来，我到底要带你到哪里去呢？
哦，我主要不是为了玩那个这个城市，
不是我是在想了，我在想哦，到底这个嘉义市有什么好玩的，到底嘉义市有什么好喜乐，到底嘉义市有什么样的可以让我们说至少在那边清新清新的喜乐的啊？前天哦我就骑车啦礼拜五吧，结果我就去逛，神啊你就带我去吧，我逛哪里呢？逛我在二十年前每天都到我的那个嘉义有一个叫南坛，南坛那边有一个步道，我大一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每天都在那边步道在那边爬山，或许我可以带你到南坛，
对不错，
我 我还想着我要是去台湾的话呢，拿着我们的福音单张，我跟那个吴弟兄啊，跟你们呢就去传福音的，因为在大陆这边不能够到街上去看福音单张。
那是我们这里非常自由的。
啊，对呀、啊，我就想跟你们一块去。那如果去香港的话呢，我看看跟那个芬芬姊妹。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你听得到吗？你有没有在香港去派福音单张啊？
啊，不要。
为什么？
香港会禁止吗？
香港
我不会啊。
香港才不会禁止呢，我每次去香港啊，要不就是那些法轮功的人，要不就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传的还更加的那么热情、那样子的。
你到香港去找阿 Ken 去出去发单张、啊、把你那个你写的那一篇就拿去印好以后就拿给别人看。
可以啊，
我可能过些日子去香港，我去找那个芬芬姊妹吧，看看阿 Ken 到时候有没有空了，有空再说吧。你在九龙的话，我主要是去铜锣湾那边，到时候看吧，不要耽误你的事儿了。
我们来到一个哦，基督教各个教派他们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好像是个基督城一样的，
他的聚会的所在都是集中的，
集中在那里哦，很多教派都是隔壁，在隔壁，在隔壁，那个大楼都是，哎，里面都是各宗各派的，哎，
哦，你说香港吗？
哎，对对，香港，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是有个对，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不过我没去过，我听他们说过，
哎，对，其实那个地方也可以，
阿 Ken 知道吗？
知道，我们一起去
的。其实香港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地少人多啊。
其实要分的福音单张，就到那一个那个各教各派里面去分就最好了。
那里应该。
哎呀，反正他们比较能够了解你讲的话。
看看阿 Ken 有没有这样的热心哦。
阿 Ken 哦，阿 Ken 他被他的工作绑死了，他没有时间了。
啊，
有啦，就那个聚会的时间就可以了。
所以在礼拜天去了，
也就是那个时候才会。
大概到礼拜天可以去了，阿 Ken， 你礼拜天可以跟这一个，跟他们一起去了，因为礼拜一次就可以了。
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才会聚集的
啦。对啦，就礼拜天他们都会在那边聚集，你就跟他一起去就好了。
巧也没什么人。
对啊，在香港还是这方面就是比较自由嘛，不像在大陆这边，
好吧。
第二四
124
啊，124啊，还是24，
第二四
啊，第二四。
Oh 是亚威帮我们，让人起来供我们，向我们发怒时就把我们落吞了。那圣国到彼满国，不到彼满国，
求你引用你的亮光画出来，用你的真实来画出来，能够来引导我们到我们的神的圣山，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节期的时候，我们用最喜乐的歌来赞美你，荣耀来归给你。神啊，今年的这一个五旬节就是六月四号快到，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五旬节庆的时候，大家就能够欢呼来敬拜你，把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各种恩典、各种礼物都献在你面前，荣耀来归给你。好，耶稣基督圣名请，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是我们如同是被掳的这一批蒙恩的人。今天我们以前被掳到所谓的基督教界的里面，
是
在那里面，我们不知道神的一切律法典章。虽然我们像那些一般信耶稣基督的人，以神灵的话语，以耶稣基督为宝贵，但是我们的眼睛却是没有被敞开的。今天你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再次的归回，就像诗人一样，他期望神灵能够让他重新的归回，来到神的圣山，到你的圣殿那里。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喜乐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为此更献上我们的赞美，荣耀归在你面前。阿们，
阿们，
阿们。
是的，神啊，感谢赞美你，能够到你的圣山，能够到你的居所，能够在你的祭坛前，能够向您献上喜乐的美好的祭物，这是何等的令我们感到喜乐。求您继续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继续按着你所喜悦的旨意，按着你的律例典章，在你所定的欢乐的节期来献上我们一切蒙你悦纳的祭物。愿父神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众弟兄姐妹们都一同的在你面前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福分恩典。感谢赞美阿爸父神，愿荣耀归给你。阿们，
阿们。
我也祷告一下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过去就像是被掳的人一样，但是如今我们是奉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回到你的家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以赛亚书51:11所讲的，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孩子过去真的很多的时候 哇，在梦中都在呼求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哇，那个时候那么多的瑕疵和忧伤和痛苦，但是我知道我的灵在呼求你，在等候你，你没有让我失望，我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回到你爱子的国度，也愿意来遵循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是有福的。主要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要做你无瑕疵的儿女。求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用你的圣灵来赐给我们力量。谢谢阿爸天父，求阿爸天父保守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存谦卑的心，时时刻刻来与你相连接。谢谢天父，荣耀归于你，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一篇很好的道啊，愿我们在悲伤忧闷的时候啊，仍然能够对神保持着这个信心啊。有什么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就那一次，我跟我那个姑子在谈的时候呢，他也说，他说因为以前也看到我。我写的微信啊，或者是他听我说过啊，就是说圣诞节啊复活节的圣经里面是没有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呢主要是借着这个节日来带人信主嘛，来传福音嘛，那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你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借着守神的圣节起来传福音呢？
我也是这么讲的。
对啊，就这样而已嘛。你用神没有规定的你要去做，那你为什么神规定你不去做？你到底要做神喜欢的还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你是要做神喜欢的还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他们认为他们喜欢用自己去传福音，可是他们的福音是违背神的，那一日就违背神，那一日是神不喜欢的，他用神不喜欢的去用自己喜欢的，对不对？很矛盾的，
去当成神喜欢，
把神不喜欢的当成神喜欢，那是人的喜欢，你要跟他讲说，你的神的喜欢是跟你的喜欢跟神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好的，
你要讨神喜悦还是讨你传福音就是要讨神喜悦，结果你所做的是讨神不喜欢的，
讲极端一点就是说，那你是不是也可以？那就是说，那是不是也可以在他们偶像庙迎神赛会的时候，你去传福音呢？你也在那里，好像跟他们一样庆祝。哦，讲极端一点呢、
啊？讲极端一点。
对，
那圣诞节，
圣诞节，
圣诞节本来是
圣诞节，其实本来就是拜太阳神、拜偶像的日子。我说的是有这个根据的。
我明白。
对，本来它就是偶像的祭拜的日子，只是现在被美化了。
对了，被美化。
以为说这是基督教的节日，这完全是被美化、被欺骗的。
刚才讲了，神是祭血的神呐、他如果对这个祭血的神都不了解的话，还传什么福音？
他是传他传哪一个神啊？
对
啊，
他拜的是什么神？对。
明白。
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其实以前中国大陆这边也不过圣诞节呀、我说那后来为什么人就接受圣诞节，就是因为去传，那我说与其传那个不如传就是耶和华的节期，那你去传呢就会有人去知道了，就像我说教练你要去教这个运动员做动作，你开始你要做正确了，那么复制下去才是正确的，你教的错的那复制下去都是错的。
是的，劣币驱逐良币，以讹传讹啦、
你有那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正被神弃绝啦、
好，
好不好？
好嘞，
好，就谈到这里，好，平安，
好。